阿们，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一同来进入哥林多前书生命读经共同追求纲要的第八篇。这篇的篇题呢是需要在生命中长大。好，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一同有一点的祷告。阿们，主啊，主耶稣，哦，感谢你，你是说话的神，不断的向我们说话。哦，愿你今天再把你的自己说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你的耕地，是你的建筑。主啊，更多的供应，更多的浇灌，使我们产生建造的材料，得着我们这一班人。我们是爱你的，愿我们竭力的追求，赞美你。阿们，感谢主。好，我们今天呢，这篇纲要生命读经参读的范围包括了24篇、25篇跟29篇。那这个经节的部分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1到9节。如果弟兄姊妹上周有一同追求的话，就发现，这周的这个经节啊，跟上周是一样的啊。不过感谢主啊，主的话对我们应该要是新鲜的啊，所以我们一开头我们还是一同的来进入三章的1到9节。好，感谢主，我就一次的把所有的经文读完。弟兄姊妹如果有圣经，可以跟着我们一同的来读，来进入。好，3章1节开始，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当作属肉的，当作在基督里的婴孩。我给你们奶喝，没有给你们干粮，因为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因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增进，你们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人的样子而行吗？有的说我是属保罗的，另有的说我是属亚波罗的。你们岂不是属肉体的人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照着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不过是执事，借着他们你们信了。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
Amen.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
Amen.
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
Amen.
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劳苦得自己的赏赐。
Amen.
因为我们是神的同工，你们是神的耕地。
Amen.
神的建筑。
Amen.
感谢主。好，我们这一篇呢，它的篇题讲到说需要在生命中长大。上一周其实信息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耕地，也是神的建筑。那在这个纲要它最后面末了的时候，弟兄姊妹应该有注意到他提到了一个观念，说这个观念呢贯穿了整本圣经。就是呢，生命的长大乃是为着建造。所以弟兄姊妹，生命的长大为着什么呢？乃是为着建造。所以生命的长大呢，是关乎神的经纶的。
对，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天天啊，都有许多东西在增长哦。我们可能从小在学校里面啊，每一天都学到新的知识，我们的知识长哦。然后我们进到职场的时候，我们借着每天不断的工作，我们的经验也长啊，甚至我们年龄长，我们皱纹也长啊，老花的度数也长，我们可能什么都长。可是我们里面那个属天的神圣生命呢，有可能却没有任何的长进。
Amen.
那只要我在读这篇 的篇题的时候，我就想到在我小学的时候呢，我对自己长高这件事情是很有负担的。
Amen.
那时候就常听大人说啊，如果你常常跳跃的话你就会长高。
Amen.
所以我就常常在我们家的院子里面就抓着一个晒衣杆我就在里面狂跳。
Amen.
后来又听说这个咖啡因会影响生长，所以我在高中毕业以前啊，就完全没有碰过咖啡这些东西。
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有个目标啊，我对自己有一个负担，就是我希望我能够竭力的长高。
啊，
甚至是在我能够长高的时候，然后能够叫我长高的事情，我就去做。
对，
可能会抑制我长高的事情啊，我就努力的禁绝这些东西。
哎，
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在这篇开头的时候，我们需要先有一种感觉。我们需要对自己生命的长大蛮有负担。
Amen.
我们要渴慕生命长大， 我们要羡慕自己能成为一个生命丰富的人。
Amen.
这乃是这一篇信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负担。
Amen.
所以愿我们都能够看见，主啊，我们需要在生命中长大。好，感谢主。那我们就接着来进入第二大点。
Amen.
第二大点的部分，他讲到属灵的、属魂的与属肉体的人。在进入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回头再来看看两处经节。第一处是我们刚才有读到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第一节。那边说呢，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当作属肉的。所以这边就提到了属灵的和属肉的。事实上，如果再往后看，看到这个第三节啊，他那边又提到说，因你们人是属肉体的，所以这边就出现几个词哦，属灵的、属肉的、属肉体的。好，那我们再回头看看我们前几周读到的第二处的这个经文，就是二章的十四节那边就讲到说，然而属魂的人不领受神的灵的事因他以这些事为愚拙，并且他不能明白，因为这些事是凭灵看透的。
好，
这边就提到了一个词叫做属魂的。好，所以我们参照了我们刚才讲到这几段经文，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哥林多前书呢启示我们圣徒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可能是属灵的人，也可能是属魂的人或者我们有可能是属肉体的人。好，那我们这边提到肉体这个词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会因为中文一般中文原本的意思而造成误解，所以这边可能要特别说明一下，其实肉体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它是有一个特定的意义的它是指着堕落之人的身体以及一切的私欲那在这个纲要里面其实有整理了罗马书七章十八节注二这个注解在纲要的这个第二大点跨弧三的阿拉伯数字二弟兄姊妹可以来读一读这边的纲要他这边就讲到说，其实神在原初创造人的时候呢人的身体本来是一个纯净的器皿，但是因着人的堕落撒旦呢就把他自己注射到人的身体里这个时候就叫我们的这个身体就发生了变质这个变质就成了肉体。所以呢这边讲到说属肉体的人呢，大家可以回到纲要的这个第一终点跨弧一二三的部分是吧，这边讲到说这个我们先从跨弧三开始，他说属肉体的人呢，乃是指那些完全照着私欲引导的人那这种人呢，他活在肉体性情影响之下但是如果弟兄姊妹刚才有注意到我们读的经节，在这个林前三章一节保罗是使用属肉的这个词而不是讲到单纯讲属肉体的那在生命读经里面特别有强调，这个属肉的呢是指这个人完全由肉体构成可以说整个人就是一个肉体。
对，
但属肉体的呢，它是指着受到肉体性情的影响与操控所以当我们讲到属肉的时候，其实它是比属肉体的更加强烈。
Amen.
好，我们来看括弧二，那什么是属魂的人呢属魂的人就是指呢活在魂里受魂天然生命支配的人。
对
这种人呢不理会灵，不用灵，甚至好像没有灵一样简单的说就是得救前后没有任何的反差那这种人呢，他没有办法明白神的事甚至他认为神的灵的事乃是愚拙的因为他呢不会运用他的灵，他也不理会他的灵好像没有灵一样，只有在灵里你才能够明白神的事但是我们知道呢哥林多前书三章他的负担其实盼望哥林多人要成为属灵的人属灵的人是什么意思呢？乃是一种人他们受调和的灵管理、支配、引导跟推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呢，我们就必须操练我们的灵。
对，
因为我们的灵如果不操练，我们的灵没有感觉，我们的灵不够刚强，我们的灵我们就不知道如何的让我们的灵来管理、支配跟引导推动我们这个人。
阿门。
那我觉得讲到这里我觉得特别要提醒这个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我们的灵的操练这个我记得我一年前 我们家那个小儿子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一个碰撞，就造成了他右手肘处啊骨折，后来就打了大概一整个月的石膏。我记得那时候他刚把石膏拆掉的时候，哎，他的右手啊，是没有办法自己顺利移动的
啊，
甚至他觉得他整只手好像不存在一样啊，那个右手缺少了很多的知觉
啊。
这个时候他就需要呢用他自己的左手啊去搬动他的右手，协助右手进行复健
啊。
哎，很特别哦，越复健他的右手啊就越灵活啊，原本的功用就慢慢的恢复了。
对
啊，我觉得这个就跟我们的灵一样，你看当我们人堕落的时候，我们的灵啊原本就成为死的了。可是有一天我们接受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啊，这个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点活了我们的灵啊，并且与我们的灵调和。我觉得那个点活就好像把那个石膏拆掉一样啊，原本折断的骨头恢复了。
阿门。
可是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复健啊，就是我们需要够多的操练。
对，
我们越操练啊，这个我们的灵就越活，我们越操练，我们灵的功能就越发达啊。所以你看到有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有些弟兄同一首诗歌啊，有些弟兄姊妹一唱诗歌，哇，他就满了灵感。
Amen.
一唱诗歌啊，他就流泪，他就受感。那、啊、或者是他一读主的话，就有亮光啊。每一场聚会，哇，他都觉得这个聚会真棒，真好啊，都会觉得他得着了很多啊。当他需要分享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的分享是不勉强的啊。他的分享是自然而然的流入，这个关键就在于他的灵是活的。
对，
那这个刚得救的弟兄姊妹，包括其实老蒙恩的弟兄姊妹也是一样。 我自己个人的经历认为，操练灵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实行，就是诚心。诚心的生活一定要建立，而且诚心呢不能一个人诚心。就像我刚才讲我们家小儿子的例子，他的右手刚拆石膏的时候，他的右手自己没办法复健，他需要左手帮他复健啊，还用他的左手搬动他的右手。所以哦，我们在诚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找一只左手来陪我们诚心
啊，
帮助我们做属灵的复健啊。很特别哦，其实啊，有的时候好像我们陪人诚心，但是其实啊，我们一同诚心的时候，我们真是帮彼此在做复健
啊。Amen.
啊，感谢主，我们每天如果早上都来诚心来接触主，就你会渐渐发现，我们的灵会越来越活泼。我们的灵会越来越敏锐，而且你会越来越有丰富的灵感哦。
阿门。
那另外一面，我自己的摸着是这样，就是我觉得灵的感觉是很细微的啊，需要常常有的时候啊，需要我们在这个深处静下来，摸摸灵里深处的感觉啊。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常常提醒我们啊，这个老练弟兄姊妹提醒我们说，我们需要转向主啊。其实这个转就是停下我们自己，来安静的来摸摸那个灵里面那个很细微很细致的感觉。那弟兄姊妹，我们摸到这个灵的感觉的时候呢，我们还需要跟随这个感觉，要照着这个灵的感觉引导生活行动。这就是刚刚这边所讲的，这个属灵的人呢是由调和的灵所管理支配引导推动并带领的人。那我讲一个前一阵子的一个经历哦，有一天啊，我在下班前就接到了我姊妹一则讯息。那讯息就告诉我说啊，这个孩子刚刚啊说了一些话
哦，
是那些话我觉得不是很合适啊。那所以我看完那个讯息的时候，我必须很坦白，我在办公室是暴跳如雷的哦，我觉得我肉体里面那个血气啊是汹涌翻腾的。所以我本来那一天想要在办公室留晚一点，把一些事情处理完。可是当我看到那个讯息的时候，我当下只想马上飞奔回家哦，手刃逆子，对，然后马上打卡就离开了。可是当我上了捷运以后，我的思绪还是不断的翻滚哦，还是非常的生气。哎，这个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平常啊，不由自主会读了很多这个网络上的也好，书上的也好，有很多很多教养的理论哦。这些理论都告诉我什么呢？哎，我这个时候需要抑制我的怒气
啊。Amen.
我的理智告诉我说，我要装作一副没生气的样子，跟孩子好好恳谈。
Amen.
哎，这些东西啊，就跟我里面那个愤怒 啊不断的在交战。
哎，
可是一直到捷运快要到站的时候，感谢主，我觉得真是主的怜悯啊。我才能够啊，真正的安静到主的面前啊。那些教育的理念呢，不过是魂里的一些思想啊。然后我里面的怒气啊，真的是我肉体里面那个发肉体的感觉啊。 但是当我安静到主面前的时候，我就跟主承认说，哎，我真的不知道如何的帮助我的孩子。
对，
这个求主啊，在我回家帮助孩子之前呢，先来帮助我。所以我就开始不断的问主，我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该采取什么样的口气。那我那天回到家以后，这个我原本在办公室那个翻涌的怒火消散了，可是呢，我在捷运上那个想象我要娇柔造作、好声好气跟他谈心的那个态度，我也没有拿出来。我觉得主那天给我一个很特别的感觉，我用一个很严肃跟坚定的态度，把我在这个到站前啊，跟主寻求的感觉的话，跟孩子有交通。
阿门。
那很特别。那天晚上睡前呢，孩子就来到我的房间啊，这个主动啊寻求赦免啊，然后我们就给了彼此一个拥抱。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不知道孩子呢到底得了多少益处啊，但是我知道我从肉体的粗暴的脾气中啊，从魂里心思的搅扰里转向灵
啊，
照着灵里的感觉呢来处理这件事啊。所以我觉得在整个过程里面最受益的是我自己啊。虽然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很不容易啊，但是这个过程呢能使我们操练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哦，使我们能够生命长大。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来读一读这个纲要的内容，我们来读一读这个第二大点的终点二跟终点三啊。那我来读给弟兄姊妹们听啊，弟兄姊妹有纲要的话也可以一同来进入。第二终点说，主渴望所有信徒都能取用他的恩典，成为属灵的人，这是本书的目标哦，弟兄姊妹，这是本书的目标
啊。
我们需要认识什么是属肉体的人，也要认识什么是属魂的人，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取用他的恩典，成为属灵的人。
对，
好，后面讲到基利哥林多那些属魂的、属肉的和属肉体的信徒，渴慕在生命中长大，成为属灵的。好，第三终点，他说我们以蒙神所造，有份于基督的交通，这位基督现今乃是赐生命的灵，并且我们已与他成为一灵，因此我们唯有活在灵里，在圣灵的引导下才能经历并享受他。我们若活在魂里或活在肉体里，就无法有份并享受他。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接下来来进入第三大点。第三大点呢，就讲到婴孩的标记
啊，
的婴孩的标记。那我们在这个第三章，我们刚才读到的经节里面啊，第三章的一节啊，保罗称哥林多人是在基督里的婴孩啊。那到了第二节呢，则马上说啊，我给你们奶喝，没有给你们干粮，因为那时你们不能吃哦，就是如今还是不能。
对，
你看保罗称哥林多人为婴孩。这婴孩这个词就表明了一件事，就是啊还没有长大，
是
还很幼嫩啊，所以呢这就指出哥林多人在生命上没有长大也没有成长
啊。对，
那这个在这个纲要的第一终点的括弧一啊，他这边说到哥林多教会呢，从被建立到保罗写书写前书给他们，按时间应该有一段不算短的年日。
对，
照理说他们在生命上该有某种的成长，但他们所显出的却有很多婴孩幼稚的特征。
是，
他们还有很多婴孩的特征，待会我们就会进入。三章二节至五节是保罗给他们很好的诊断及铺路。好，弟兄姊妹，这边他特别提到说，按时间应该有一段不算短的年日。我觉得这对我们蒙恩已久的圣徒啊，是一个提醒啊。
是，
我们可能呢常年稳定的聚会啊，可能我们每会必到，可是我们可能在生命的长进上却非常的有限
啊。Amen。
所以啊，我觉得这个要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真应该在主面前问问主啊，我按时间我们已经有一个不算短的年日了
啊。Amen。
但是我们生命的长进到底有没有与我们这个得救的年日成正比？好，这个括弧二他这边就会讲到说啊，教会的建造呢，需要我们生长基督，以产生建造的材料。神需要我们的配合，才能完成他的旨意。若因着我们生命成长停滞，可能单言神的行动。阿们。这就是刚才啊，这个我们一开头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说的，上一篇的信息的末了，其实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啊，
就是呢，我们生命的长大乃是为着建造。
阿们。
阿们。 好，然后接下来呢，从第二终点开始啊，第二终点跟第三终点，在生命读经里面其实帮我们整理了婴孩哦，婴孩有三个特征，
对，
有三个标记啊。第一个标记就是第二终点，只能喝奶啊，不能吃干粮
啊。
那我们都知道呢，奶是喂着婴儿的啊，干粮是喂着长成的人。
是。
那在这里啊，我们需要来一同读一读希伯来书五章十二到十三节啊。弟兄姊妹，如果有圣经，我们可以一同翻到希伯来书。
阿们。
这个五章十二跟十三节，它是这样讲的啊。十二节说啊，按时间说，你们该做教师，可是呢，可是你们还需要有人将神预言开端的要纲教导你们
啊，Amen.
并且陈良那必须用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十三节说，凡只能享用奶的，对公义的话都是没有经验的
啊。Amen.
对，因为他是婴孩啊。好，弟兄姊妹，在希伯来书这边就讲到几个词哦。第一个呢，他讲到神预言开端的要纲
啊。Amen.
这是指的什么呢？哦，这就是指的这边所讲的奶啊。要纲的意思是启蒙的原理，也就是指的那些啊最基本的东西。
对。
那到底什么是干粮呢？哦，在刚才读到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他那边就讲到说，公义的话啊，这个公义的话呢，其实就是指着干粮说的。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一同来看一看这个纲要中第二终点啊，括弧一的这个阿拉伯数字三。他这边就讲到说，相较于奶，干粮乃是更深、更丰富的话语与启示
啊。
所以干粮是什么呢？是更深、更丰富的话语与启示。如同希伯来书五章十三节所说，神公义的话，这些话语需要在悟性及生命上更成熟，才能有更宝贵的珍赏。所以这个要吃干粮是有一个前提的，我们需要在悟性及生命上更成熟，我们才能够有更宝贵的珍赏这些干粮的话。这个我知道我们平常在教会生活里面，这个常常会讲到我们夫妻关系嘛，这个很多姊妹们啊，读到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哦，那边讲什么呢？他说，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召会，为召会舍了自己哦。读到这样的话，姊妹们一定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太受用了，真的太甜美了，真的是被这个话滋养，甚至可能还把它印出来贴在房间的床头柜
啊。
可是如果一读到啊，这个林前十一章说到要蒙头哦，姊妹们可能就觉得哇，这个林前十一章的前半段啊，根本就不合时宜的，应该要整段删掉哈。但反之呢，弟兄们读到说啊，召会啊，怎样服从基督，妻子也照样凡事要服从丈夫啊，就觉得哇，这圣经真的太有智慧了，值得追求啊。可是如果再往后读啊，读到这个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像刚才姊妹读到那一段，要爱妻子如同爱基督爱召会，并且要舍了自己。
阿门。
姊妹读了很滋养啊，弟兄就觉得哇，此话甚难啊。
阿门。
你知道，其实常常我们就是这样啊，有些话可能对我们来讲真是话难，
对。
但有些话对某些人来说啊，哇，这个就是公义的话，
阿门。
是干粮啊，很难接受进来啊。所以我觉得，在我的经历里面，我觉得有很多啊，可能我们读起来不舒服啊，读起来觉得哎，我真是被暴露的，
是，
读起来觉得这个话吃不下去，
对，
甚至你可能会假装啊，没有看到这一段话，
啊，
当我们有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啊，其实我们就是只能享用奶啊，不能吃干粮，
啊，
那另外某一面来说，然后发现，我觉得所有的父母应该都可以见证一件事情啊，就是啊，当我们自己还小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难体会。当时我们的父母为什么要这样子的教导我们？
Amen.
我们的父母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做决定？
对，
我们没有办法摸着我们父母里面的负担。可是当我们渐渐长大了以后，我们就发现说，哎呀，为什么当初父母需要提醒我们这件事情？他父母里面那个心意到底是什么？
对，
所以我们越长大，我们就越能够明白一些父母曾经要求过的，父母曾经跟我们 提点过的话，其实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常常在我们还比较幼嫩的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啊，我们常常就关注啊，神为我们做了什么啊，神是我们的牧人啊，他如何的照顾我们啊，这个江蚕的火把他不熄灭啊，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啊，我们就觉得哇，这些话真好真棒。可是我们 却没有关心到那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到底神他的经纶是什么，神他要的到底是什么，这些东西我们可能听不懂，我们也不明白，就算我们今天听了，我们可能也没有把这些神的心意放在我们里面，把神的心意啊当成我们的心意，这其实啊就是类似干粮的话，就是干粮的话，那我觉得随着我们生命的长进，你会发现你渐渐对神的心意是有负担的，你对教会的光景是有负担的，你对神家的建造是有负担的，这就代表着我们的生命逐渐的在长大跟成熟，
是，
阿们。好，那我们一同再来读一读阿拉伯数字四，这边说我们是否能让服侍我们的人凡与你们有益的没有一样必会不告诉你们的，这就要看我们接受的态度与度量，我们若拒绝这些干粮，将错失许多蒙恩的机会，感谢主。我觉得这段话实在是 很有亮光，因为其实在这个生命的路上，其实有人提点我们，会让我们少走很多摸索的路，
是，
但是其实人要向我们说一些这些公益的话，帮助的话，其实人是要出代价的，人到底要不要冒险出这个代价，因为不知道我们的反应是怎么 会是怎么样，这边就提醒我们，那我们的态度跟度量就很重要，我记得有一段话大家都很熟悉，他就讲到说团体的蒙恩呢在于同心合意，个人的蒙恩在于谦卑受教，所以如果我们的态度是谦卑愿意受教的，人会很乐意把一些公义的话摆在我们面前，那我们就能够因此蒙恩，所以这个弟兄姊妹，我自己在读的时候也很受提醒，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那我们在教会中这个配搭过教会生活，那弟兄姊妹跟我们常有相处，一定会发现我们一些需要的帮助，需要有突破的地方，当人真的是鼓起勇气跟我们有交通的时候，我们那个反应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有些弟兄姊妹一听到被人家说哪里没有做好，整个人就像个刺猬一样，
是，
反应非常的激烈，那可能就真的会让我们失去很多蒙恩的机会，
对，
会让我们要多走许多迂回的路，阿们。好，我们来读一读括弧二，接下来的括弧二，
阿们。
这边说不论是奶或是干粮，神的话语还不是为着知识来教导我们，乃是为着滋养来供应我们，
对，
我们若愿意在生命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正常吃喝，不任性挑食，
是，
必定能长得健康茁壮，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每一个阶段要正常吃喝，
对，
你要正常吃喝就是刚才交通的，你需要有诚心的生活，
Amen。
然后这个不要挑主的话来吃，每一个话你都要跟主说，主啊，给我好的胃口，叫我不任性挑食，
对，
这样我们就能够长得健康茁壮，好，这个第一个婴孩的特征就是呢，只能吃话奶，只能喝奶，不能吃干粮，那接下来还有两个特征在第三重点，一个呢是增进极度，另外一个是高举属灵大汉，你要说到这个增进极度，我们在服侍儿童牌的时候，弟兄姊妹应该很有经验，有时候这个孩子们来到儿童牌的场地，这个他找到一个位置坐好了，可能正在等这聚会的开始，中间他就跑去上个洗手间，
是，
一回来发现后来有一个孩子坐在他的位置上面，这个明明旁边还有空位，但他就会跟他讲说，这是我的位置，然后如果这个孩子占了他位置的孩子不让给他，哇，两个人就吵起来了，你看以我们大人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个位置吗？
对，
旁边还有空位，你换个位置就好了。
Amen。
可是对孩子们来说没有，他们就非要争那个位置。
Amen。
你就发现其实这个增进跟嫉妒，
是，
的确就是一个孩子的特征。
Amen。
像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在这个儿童牌里面我们给赞，然后有些孩子为什么我今天少一个赞？
Amen。
为什么那个人今天可以多一个赞？
对，
里面就很有感觉就觉得不舒服，
对，
甚至我们还有我曾经碰过有孩子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场合然后这个他的同伴呢那天就穿了一件新衣服
是，
然后大家就说哇好帅啊好帅啊就称赞这个穿的盛装打扮的孩子
啊，
然后我们刚才讲的另外一个孩子哇听了以后 他就哭了，我们就很紧张，说哦，怎么哭了呢？哦，后来经过他妈妈在角落跟他交动很久，我们才知道原因啊，就是大家都说他的同伴帅，没有人说他帅。
阿
门。哦，他里面就哭了啊、哦。
是，
你就知道，哎，你就发现嫉妒跟尊敬啊、哦，真的就是一个婴孩的表征。
阿门、哦。
其实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也是这样啊、哦，有时候我们在服事上啊，哦，看到那个另外一个小区很蒙恩啊、哦，
对，
我们里面的感觉啊，可能就会有嫉妒跟尊敬的感觉。
阿门。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愿意啊，这个谦卑俯伏下来、哦、也许我们还跟他可以跟他们有一点交通、
Amen.
有点相调、听听他们蒙恩的点、哦、一同投进那个圣灵的水流、
Amen.
好，那另外一个这个婴孩的标记就是高举属灵大汉、啊、你读一读我们刚才读到的经节、哦、哥林多人呢，有些人说他是属保罗的，有些人说他是属亚波罗的，他们在那边做什么呢？
Amen.
其实就是高举属灵大汉、
哦、
有些人高举保罗，有些人高举呢亚波罗哦、那今天在我们中间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情形、哦
Amen.
那这个在这个生命读经里面、啊、有一段话、哦、有一段话我想读给弟兄姊妹们听、哦
Amen.
这段话他是这样讲，他说我们呢可能像哥林多人一样高举某些属灵大汉，因而引起分裂、哦、有些人也许宣告我非常喜欢这位弟兄、
Amen.
我认为他讲的最好，
对，
在教会生活里我们对讲员长老、弟兄或姊妹、哦、不该有任何偏好，偏好乃是婴孩的标记、
哦、
对，感谢主。所以在这个纲要的括弧三这边也讲到说、啊、嫉妒与尊敬呢，让人陷入诸多的比较，
是
使人在肉体的偏爱里高举某些属灵大汉。
对，
在七节保罗指出，栽种的和浇灌的都算不得什么。
阿们。
就者在生命里长大而言，神乃是一切。我们若将眼目转向神自己，就会得拯救，脱离因看重基督的某一个执事过于别人而造成的分裂。
阿、
感谢主。阿们。我们需要受提醒、我们需要、不要高举某一些人，也不要偏爱某些的弟兄姊妹、以免在我们中间呢、造成分裂、那我们也不应该啊，这个要有谦卑受教的灵，
Amen.
不要有尊敬跟嫉妒的感觉，
对，
特别是我们在服事中，我们需要觉得啊，这个任何的蒙恩都是啊，基督身体的益处、
Amen.
我们应该要跟上那个水流， Amen.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第四重点、第四重点讲到说、这个哥林多人呢，他们未在生命中正确的发展恩赐，
Amen.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会看见三种恩赐，这纲要也帮我们这个都整理好了、在括弧二他讲到三种的恩赐，那哪三种呢、第一种是起初的恩赐、然后再来是神奇的恩赐、第三种是成熟的恩赐。
对、
起初的恩赐呢，是指的我们当我们在接受救恩的时候、我们所得着那个永远的生命和圣灵，这个起初的恩赐其实就像种子一样，就种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让它发展生长。
Amen.
那神奇的恩赐呢，在纲要里面有整理，它包括了什么呢？像是说预言、信心、医病、行异能、说方言和翻方言，这些神奇的恩赐，特别是说方言和翻方言，不需要生命长大。那哥林多人呢，方言说的很多、但他们仍是在基督里的婴孩、所以这个神奇的恩赐啊，不需要生命的长大、它是一种神奇的事情。
对，
好，第三个呢，他讲到成熟、也就是生命的恩赐、像是什么呢？像是这个智慧的言语啊、就是使徒的话语，还有知识的言语，就像教师的话语，以及声言者在声言中为神说话并说出神、还有辨别诸灵、帮助和治理，这些呢、注意啊，弟兄姊妹，这些都是由于生命长大发展出来的。
阿门。
感谢主。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啊，刚刚有讲到哥林多人呢，他们就是很热衷神奇的恩赐，
是、
这就表明呢一件事情，他们的确是在基督里的婴孩。
对，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啊要认识，我们需要认识我们里面有起初的恩赐啊。这个起初的恩赐我们需要让它发展长大、那我们要羡慕的是什么呢？不是羡慕神奇的恩赐，我们要羡慕那个成熟的恩赐、这个成熟的恩赐啊，是借着生命长大而发展出来的、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跨湖山啊，跨湖山说啊，神奇的恩赐是基于人生命的幼嫩及信心的不足而显明的。但在生命的内涵及教会的建造上是无足轻重的。
对，
弟兄姊妹要记得，这个是无足轻重的。
阿们。
我们当看重并操练 初期的恩赐，
对，
在生命里长大达到成熟的恩赐，如此对教会的建造才有意义。
阿们。
这个尤其特别是说方言哦。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一些团体，他们非常标榜说方言、
Amen.
但其实那些方言呢也不是真正圣经上面所讲的方言，他们只不过是发出一些没有意义的声音、
Amen.
他们就说这个是说方言、但其实圣经上面讲的方言、还是人的语言，是听的，应该是听得懂的语言、
是，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受提醒，我们不要去羡慕、也不要去追求那些神奇的恩赐，什么医病啊，说方言，不，那些对于教会的建造是无足轻重的。我们今天要看重的是初期的恩赐、并且要在生命里长大达到成熟的恩赐、好，跨湖士在这边就讲到说，成熟的恩赐是需要借着在教会生活中积极进攻用而发展出来的、特别是实行生养教建、什么是生养教建呢？就是传福音、探访喂养人，教导真理及聚会圣言。
对，
要在教会生活中抓住每一个受成全的机会、你的生命就会快速的成长。
Amen。
好，我觉得这边、很提醒我们、我们一开头就跟弟兄姊妹交通，我们需要对自己生命的长大要有负担、
Amen.
那我觉得我读到这边啊，我有一个感觉，就是生命长大最好的路呢，就是去帮助别人生命长大。
Amen.
我觉得这个所有做母亲的应该都可以见证、母亲这个身份呢，其实是催化我们最剧烈成熟的一个身份。那在这边刚才我们读到的跨湖士，他就特别讲到说，我们要实行生养教建、生刚才读到就是传福音带人得救、其实也就是使人也能够得到那个起初的恩赐、就是永远的生命跟圣灵。养呢，则是进一步的探访人，要与人有连结、并且呢用话奶呢去喂养他、使人能够稳定在教会生活中，
对，
生命还能够逐步的长大。
Amen。
教就是要使人在真理上有正确的认识，
是，
事实上、就是帮助人也能够吃干粮、建就是要在聚会中呢伸言建造教会。
Amen。
那这四项啊，其实弟兄姊妹，我们每一项都需要操练，
对、
不应该偏废、特别我觉得在生这个项目上，也就是在传福音带人得救的事情上面，就怎么每一个人都要有突破。
Amen。
要怎么突破呢？我知道常常、我们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我们也会配搭传福音、就比如说我的同伴带了他的这个家人来、我就跟他我的同伴一同配搭、传福音、结果这个家人就得救了，这样很好。可是呢，我们需要有一种企图心，就总要有那么一个人是因着我的缘故、来到教会生活里面，
对，
是因着我的缘故呢，他接触到福音、进而受尽得救。
对，
所以、这个我的亲朋密友呢，有幸听见福音，不是因着别人，就是因着我、也许我不太会讲，但是他是因着我能够听见别人讲、如果我们真有这样的经历，你就会发现你在生命的长大上、会突破一个关键的关卡、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带一个人得救、虽然我们可能各方面都很老练，诗歌很唱的很多、都会唱很老练，箴言我们也能够 也很老练、可是我们在生命长进的进步上、你会发现你就缺了一个重要的拼图、所以其实这个弟兄姊妹，只要有带人得救过的弟兄姊妹都可以见证、带人得救是我们生命长进的一个很关键的一步、所以这个刚得救的弟兄姊妹，其实你不用担心自己不会传不会讲、你只要跟你的亲朋密友分享，
对，
你为什么要信主、你为什么要受浸、其实这个就是做见证传福音、如果你讲完这些你就发现说、我不知道该讲什么了，那也很简单，你就跟他说你来看、就邀请他来教会生活，邀请他来我们的福音聚会，邀请他来我们的这个香条、那他自然而然、就能够借着这样就听见福音、 那感谢主，我想最后面还是再提醒一次，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啊，生命的长大最好的路就是去帮助别人生命长大。
Amen。
啊，如果我们认真的实行生养教诫，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健康的长大。
Amen。
啊，附带着还会带进啊召会的反真啊，那个结果就是真牌真区啊。
Amen。
所以其实我们在那个真牌真区的过程中，就发现我们会经历很多事情啊。
对，
我们的生命会有许多许多的长进啊，你会经历到啊神如何在一步一步的带我们征战而具有美地啊。
Amen。
所以这个弟兄姊妹讲到这里啊，这个生养教诫的实行，我觉得那个最后面的结果就是真区啊。
Amen。
你要想一想你的小区啊，上一次认真宣告真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Amen。
这个不要小看宣告真区。
对
啊，我们很多时候都可以见证，当我们的小区啊真的认真宣告要真区的时候，
Amen。
其实小区全体的弟兄姊妹就一同进入到一个生命长大的快速炉里面。
Amen。
这个一旦真区成功以后，你看所有的弟兄姊妹回头看，你就发现啊，这一路啊都会。这一路都有每一步都是这个成长的记号。
Amen。
啊，感谢主啊，这个弟兄姊妹，生命长大最好的路啊，就是去帮助别人生命长大。
Amen。
好，我们请弟兄再接续后面的交通。
阿门。阿门。感谢主。
Amen。
好，谢谢弟兄啊，前面的交通。阿门。我们的确啊，借着啊去传福音啊，供应人啊，会帮助我们更快速的生命长大。
Amen。
好，接着呢，我们要来到哈。啊第四大点，好，借着生命的供应而长大。啊，这个借着生命的供应啊，就会发现，哎，我们得着生命的供应，我们就会长大。吃干粮啊，对不对？喝奶哈，都会帮助我们在生命上长大。所以，我们的确哈需要这个生命的供应。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林前三章六节啊，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它生长。好，这里呢有几个很重要的词，大家把它画下来。第一个是栽种。第二个是浇灌。第三个呢就是唯有神叫它生长。盼望这个真的是需要刻印在我们的里面。特别是最后面这个唯有神叫它生长。真的是叫我们生长的只有神。所以在七节哈，保罗才继续说，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啊，叫人生长的乃是神。所以啊，也不是栽种叫人生长，也不是浇灌叫人生长，不，叫人生长的乃是神的自己。那到底怎么样能够生长呢？在这里刮胡一他就说到，因为生长唯独来自神自己，浇灌别人的人必须帮助他们接触神，而接触神本身就是浇灌，所以得着浇灌最好的做法就是接触神。我们要浇灌啊，很重要的啊，就是啊，要让人接触到神。
Amen。
你知道有许多的时候啊，我们去看望弟兄姊妹啊，或者哈弟兄姊妹们有事情来找我们交通啊，想要从我们身上得一点的帮助啊，那这种时候呢，其实外面的事情啊，可以找方法来解决。但是啊，人里面的问题啊，他没有办法啊用方法来解决。最重要的啊，乃是要能够接触到神。你知道世人啊也有很多的方法，他会劝你啊，他会叫你想开一点啊，他会有很多的分享啊，来帮助你啊，好叫你啊能够把这个事情啊看开一点。但是啊，人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的得着生命。人能够得着生命唯一的方法就是接触神。甚至我们可以分享我们所经历的我们的过程，但是实际上啊，这些的过程啊，这些的分享还不能够真实的让人得着帮助。他可能只是一时的在心思里面想开了，但是啊，他并没有得着真正的解决。 我们要叫人的生命生长，最重要的还是要让人能够接触到神，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段时间啊，其实啊，也接触了很多的这个弟兄姊妹，你知道常常啊遇到很多的事情，甚至啊有很多身心的疾病。你知道人里面的那个苦啊，你若经历过，你知道连你自己你也没有办法从那个里面走出来，你有很多的困苦，很多的忧愁都没有办法解决，甚至啊医生也没有办法解决，他甚至帮你调整药物的时候也没有办法，甚至让你整个的情形就变成精神不济啊，状况很糟。你知道这时候人都没有办法叫人得医治得生命，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人接触到神。所以其实去看望人，去浇灌人，最好就是把他带到神面前，陪他一同祷告，陪他一同享受神，这是最好的浇灌，这也是生命长大唯一的路，因为唯有神叫他生长。好，所以瓜五二讲了，借着浇灌就会将生命的成分供应给那些已经得着神圣生命的人。你知道当我们把人带到神面前去的时候，人就从神的身上得着生命的供应，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就能够长大，就能够这个成熟。所以我们很重要的人需要去接触到神。好，这里瓜胡四就说到，正常的基督徒应该成为生命流通的管道，让这生命流进又流出，我们需要被浇灌，也需要去学习浇灌别人。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发表，他讲到我们应该成为生命流通的管道。那生命流通的管道代表呢，那谁是生命？神是生命啊。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管道啊。我们这个管道呢，借着我们走出去传福音，借着我们去探访人，借着我们把我们对神的经历来分享，把我们在诚心生活所享受的分享给人，你知道这个生命就在我们这个管道里面流通。神的话流进来了，又从我们的去流到人的身上，分享给人的时候就流到人的身上，那这个过程就叫我们得生命的供应。所以后面就讲我们被浇灌，而我们流出去的时候，这个话又去浇灌别人。所以在这里一面好像我们扮演管道，神是通过我们去浇灌别人，但是也就在这个去的过程里面，我们这个人先被浇灌。所以这才是我们一个正常基督徒的该有的情形。所以盼望我们也都要操练走出去，去探访人，去分享，去供应生命。其实在这个供应的过程中，我们自己也被浇灌。好，第五，在浇灌别人时，我们不该想要解决他们的难处，或试图帮助别人长大，以致僭越了神的工作。叫人长大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把生命供应出去，因为叫人生长的乃是神。我们只该花时间与别人一同接触神。我很喜欢这句话，我们要花时间与别人一同接触神，然后别人就会得着浇灌，其实我们也会得着浇灌。那神会借着更多的生命供应使他们长大，也使我们长大。其实当我们和别人一同花时间来接触神的时候，我们会和别人一同得生命的供应，我们也会一同的长大。弟兄姊妹们，其实读到这里我就很想请弟兄姊妹们想一想我们的生活你知道白天或许我们因为上班很忙碌，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想到主，早上晨兴的话可能很快就忘记了。好，但是当我们下班之后我们回到家里我们吃过晚餐之后，我们会做什么？如果我们没有花时间和别人一同接触神，你会做什么？或许我们就坐在沙发上看看电视，时间就过去了。滑滑手机看看脸书，看看 IG， 哇，时间又过去了。 你就知道我们也没有得着浇灌，我们啊也把时间就花在这些的事上，你就发现哎，那我们的生命就没有长大，没有得着供应。但是如果今天哎，晚上我们的时间我们就走出去啊，或许我只是去一个弟兄姊妹的家中，跟他分享读一点今天早上的信息，甚至我只是在 LINE 里面打电话给他，和他一同的读一读，你看我们也都在这个过程中一同的接触神，所以啊，我们真的是需要花时间，把我们晚上的时间算一算，若是啊，我们能够花时间和别人一同接触神，我们就会一同在生命里有长大，甚至啊，当我觉得一起去是很重要的，一起去是很重要的。好，那第二重点就讲到我们是神的耕地与建筑。那我想啊，其实已过这一周，上一周讲到了关于生命的长大就是为着建造，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啊，这个建筑啊，建筑更是一个怎么讲成熟的生命要呈现出来的状况。阿们，这里三章九节就说，因为我们是神的同工，你们是神的耕地，神的建筑。我们前面讲耕地是为着生命的长大，而建筑是神的永远定旨的目标。刚刚前面弟兄也有交通了，有时候我们都不太小时候我们只在意吃的好吃啊，喝啊，玩啊，有时候对于父母的心意并不是太了解。一样，我们刚得救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教会生活享受话奶，得着供应，有许多的恩典的话，有许多的丰富为着我们。但是随着生命的长大，其实神是有目标的，这个目标就是神的建筑。读刮胡二，耕地是为着在生命里的长大，建筑是为着神目标的完成。神的目标是要得着被神的灵充满的建筑，由在他耕地上生长之材料建造而成的建筑。所以我们啊，被神的灵充满，而且我们建造在一起，其实这是神的目标。那为着神的建筑，后面下面刮胡三就说到，我们不该因着偏好而产生分裂或分散，如同哥林多的信徒。因为他们就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是属基法的，他们就有分裂，就有分散。那我们应该为着神的建筑而竭力保守那灵的义。因为其实我们不只要在生命上长大，很重要的神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我们建造起来，我们不能够分门别类。好，那这一段的经文呢，其实这样子读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最后弟兄总结在六件紧要的事情。好，我先把这六样读一下。一，喂养；二，喝；三，吃；四，栽种；五，浇灌；六，生长。好，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发现这几个重要的关键词啊，不过没有关系，我想我们会一一的来讲。阿们。好，首先呢，讲到关于第一个喂养，要喂养别人，我们自己需要先得喂养。记得教会生活是喂养的地方，我们来到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就是应该要来享受神，享受。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们，你去聚会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是准备上餐馆去吃东西啊？来教会生活不是来听教训的地方，乃是来得供应的地方，乃是来得喂养的地方。盼望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领会。好，读一下刮胡三，在教会生活中所有的问题都是缺少喂养，解决问题的路就是去分赐生命喂养人。阿们。我们说所有的事会有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享受的不够。我们若是吃的够，享受的够，我们就会没有问题。所以很重要，解决问题的路不是去教他怎么做，不是去告诉他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而是把生命供应给他。我们真是盼望真的是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满了生命的供应。这就是最好的喂养。阿们。好，第二个呢，讲到喝， 那这里呢讲到喝啊，就讲到其实圣经里面啊是一直都有这么一个思想的，怎么喝呢？就是借着呼求主的名，我们喝他也吸入他，所以呼求主名包括呼吸和喝。阿们。在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就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而且还要在他腹中，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啊，其实主是一直渴望当作活水在我们的里面解我们的干渴。奶是喝的，水的喝也很重要，我们需要常常这样的喝。那最容易的喝就是呼求主名。哦，主耶稣，哦，主耶稣。哎，那你要让人家喝怎么办呢？那你就是去和他一同呼求主名。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曾经有过一个人好好的呼求主名啊？好好的呼求就叫我们从神得着这个供应，得着许多的活水解我们里面的干渴。有时候啊，我们去看人的时候，去拜访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和人一同呼求主名啊？特别是啊，有时候我们有一些人遇到一些的为难，他整个人都落在那个情绪的里面无法自拔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能够只去安慰他。有时候安慰是一时的，甚至那时候的安慰是没有效的。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和他一同呼求主名，和他一同祷告，因为这个呼求这个祷告会帮助我们接触到神，神就会用他的活水来供应我们，解我们里面的干渴，应付我们里面的需要。所以我们去看人的时候，不要只去看到他，也不要只有用你的话去安慰他，我们一定要帮助他能够接触到神。那最容易的路就是呼求主的名，一同的祷告，这就帮助他能够这个享受到神的自己。好，第三个点讲到吃，吃喝解干渴，吃要解饥饿，吃就是要把食物接受到我们的里面，生机的吸收到我们的体内，所以这个东西是更扎实的。那瓜五二就讲到，那导读主话是吃主最好的路，导读主话是吃主最好的路。所以我们需要导读，我们要与申言者耶利米同样的渴慕，耶和华万军之神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成了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弟兄姊妹们，你喜不喜欢导读啊？哎，我觉得导读真的是太棒，借着导读就把那个主的话有很好的消化和吸收。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也读啊，弟兄姊妹，我们也读信息，我们也读诚心圣言甚至我们也读生命读经。但是你自己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不是太专心的时候，读一读心思就飘走了，不知道跑去哪里有的时候就被其他的事物打岔了。但是当我们很认真在主的话上导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话实在是发出亮光，有很好的供应，甚至那句话这个就成为你这一天诚心导读的那句话，甚至那个词就成为你今天的饼，成为你的食物，供应你的需要。所以我们不只要读，弟兄姊妹们，最好吃主最好的路就是导读主话，盼望每一天我们都有一句主的话留在我们的身上这会成为我们 整天的供应。那现在因为我们还有除了读还有你现在正在听的，你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觉得听比读更不容易专心有时候听一听就不知道怎么这一段听不清楚感谢主，当然现在还好可以倒带回头在没听清楚的地方再听一次。但是你会发现其实用听的我们就更不容易专心，更不容易进到那个话里。所以真的是需要专心下来读最好的方法就是导读，这个会让我们真的有好的吸收。所以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现在有引导班有白天班有共读班我盼望大家不要只停留在听甚至边做事边听这个都是 没有办法有好的吸收。我们真的是需要停下来，好好专心的，还最好是把书拿出来哈，自己也看哈，也在上面做笔记哈，这会帮助我们有好的吸收。当然，我必须说，最好的方法还是和同伴一起导读，两三个人来在一起导读主的话，你会知道，我们就会知道，我要跟得紧哈，我要注意听别人讲的，好，我也自己在灵里一直揣摩那个话，那个这样的导读就会有把话有最好的消化和吸收。好，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们哈，我们每一天早上的晨兴，还是要花时间和同伴好好的导读主话，进到这个话的深处里面，我们就会得着扎实的食物，扎实的供应。好，第四呢，讲到栽种，什么是栽种？传福音带人得救就是栽种，刮胡一哈，我盼望大家这句你一定要记起来，传福音带人得救就是栽种，栽种，这是教会生活最重要的事，传福音是教会生活最重要的事，阿们，弟兄姊妹们，今年带人得救了没有啊？还没有带得，这是教会生活最重要的事，我怎么可以还没有做呢？我们都要需要去做一个栽种的人。保罗说他栽种了，所以栽种很重要，我们需要去传福音。你知道，我知道现在很多人这个为着生孩子生不出来也要有很多的预备，对不对？要预备好的身体的状况，连吃什么，连什么时候睡觉，连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都受限制，目的没有别的，就是为着盼望能够这个生啊，阿们，种东西也是一样，你不要看你以为农夫随便挖一挖就可以种东西啊，没有啊，他需要松土啊，他需要除掉以前旧的根啊，把土浅石头地的石头要挑掉啊，然后呢他需要施肥啊，把鸡肥弄好啊，基础的肥料弄好，然后呢那个种子撒下去，还要盖上薄薄的土，然后就让它能够生长。你知道其实需要有很多的预备。一样我们传福音也是需要有很多的预备。弟兄也告诉我们，对不对？叫你传一点福音，你会不会说啊？人生的奥秘会不会用啊？今天这段时间我们说我们要去传马路福音，这个我们有全时间开展的学员和我们一同的配搭，周五周六主日都可以一起去。好，拿到这张福音单张，你知道怎么去传吗？你知道要说什么吗？好，我们需要有预备。人生的奥秘需要有预备，我们的生命的故事需要有预备，这都是我们传福音很重要的工具。若是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就需要预备好。甚至弟兄告诉我们，我们还需要有一些带钩子的话。你知道人会对什么最有兴趣，什么东西最容易把神的话能够与人分享，这个我们都需要有学习。阿们。好，第五的就是浇灌，若要结长存的果子，就必须持续的浇灌。阿们。我们若是需要这个作物要长得好，我们不能够只把它带得救然后就不管它，不需要持续的浇灌所以弟兄们也有很在经验里面也告诉我们，对不对？一受浸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约他成心啊。为什么？就是持续的浇灌我相信最近因为都没有下雨，每一天都天气非常的炎热，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植物如果你种在盆子里面，盆子又不是太大，有时候一天浇一次水都不够，早上要浇一次傍晚要再浇一次，不然你会发现那个叶子很快就枯萎了所以一样当我们人受浸得救了，这个生命洒在它的里面呢，很重要的就是需要持续的浇灌。我们不能够带他得救就不管他，没有，有好多的人当他一得救的时候，其实更需要持续的浇灌，天天的浇灌甚至一天要好几次的浇灌。我想新生儿刚生出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对，刚开始我们都在意他喝多少多久喝一次 我想没有新生儿可以忍耐一天吃三餐，没有嘛，都是两三个钟头就要喝一次奶，两三个钟头就要喝一次奶，你知道这才是啊新生儿该有正常的表现，即便他没有哭着要喝奶，我想啊这个做妈妈的做爸爸的或者是啊这个在医院里的护士啊，时间到了一定会去喂他喝奶。为什么？因为啊没有这样的喂养，他就没有办法长大，他就会营养不良，所以啊我们实在是需要持续的浇灌。弟兄姊妹们，我们所喂养的小羊所带得救的新人是这样，我们啊好像啊得救稍微久一点呢，我们也是需要天天被浇灌，我们也是需要天天来享受主的话。我们人的身体啊如何一天需要吃两餐吃三餐吃四餐啊，照样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需要天天有享受啊，甚至啊我要它长得好我还得吃得更多一点好，叫我的生命能够长大。刚刚前面弟兄提醒我们啊，这个要诚心，对，很重要，每一天都要有好的早餐啊。那盼望啊我们还要读主的话啊，读生命读经啊，去参加聚会，好叫我们得着更多浇灌，更多在生命上长大。好，这些所有的事情啊最后都是为着一件事情，就是要叫我们长大。阿们。但是啊在这里还是有一样的提醒啊，瓜无一说，因为唯有神能叫人生长，所以啊我们喂养栽种并浇灌的时候必须与三一神是一。
Amen.
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在与主生机的连结里喂养栽种并浇灌。这里到底要说什么？其实啊说真的，保罗栽种什么呢？浇灌什么呢？亚波罗浇灌什么呢？他们所栽种所浇灌的内容都是神的自己。
Amen.
我们今天去看望人，我们今天去和人一同聚会，我们也不是用我们的经验去浇灌人，因为这是没有效的。我们只有把人啊分享给人，把神分享给人，唯有把神的话供应给人，让人能够接触到神，得着神的时候，这才会真正有生命里的喂养，生命里的浇灌啊。因为唯有神叫人生长，我们就是管道，我们需要把神带去供应给人。我们给人的不是我们这个人，不是我们的经验，不是我们的这个人的什么东西办法，我们所能够带给人的乃是神的自己，要把神供应给人。阿们。瓜无二就说，生长是从神来的，每当他进来的时候他就使我们生长。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去啊看望人或者去聚会的时候，很重要的是需要有神啊，需要有神。好，接着后面他还读哦，我觉得也很有味道。虽然神能叫人生长，但他自己却不栽种也不浇灌，他不会离了我们而栽种或浇灌。所以呢谁栽种？保罗栽种。谁浇灌？亚波罗浇灌。借着今天来讲，我们需要去栽种，我们需要去浇灌，但是神会叫他们生长。所以我们是他的管道，是他的凭借，神在我们的栽种和浇灌里面叫人生长。所以我们需要有好的合作和配搭。阿们。好叫啊我们都能够啊一同的得着这个生命的供应，都能够长大。所以这里就说，他乃是在我们的喂养中喂养，我们的栽种并浇灌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去栽种去浇灌去喂养人的时候，人就在我们的这样的去的里面得着供应。其实啊，我还想回到前面那个讲，我们是一同得着供应，我们虽然是管道，但是啊，我们也是一同接触神，也是一同在生命上长大。好，那瓜无三呢，我想这也是我们的经验，人若没有属灵的胃口，栽种的和浇灌的就徒劳无功。因此我们需要为着我们所服侍的对象祷告，求神赐他们属灵的胃口，甚至为他厉害的祷告，让他面对难处而来寻求神并依靠神。有一些人啊没有这个属灵的胃口，我们需要为他祷告，需要为他祷告，好叫啊他能够有一个好的胃口，能够来 来向神敞开、啊、也叫我们的去啊有真实的这个用处、啊、也带着生命的供应。好，末了我想接、啊、最后面有两个结语、啊、也跟弟兄姊妹们一同的勉励、啊、结语我们虽然纲要里面没有、啊、我们会打在这个永留网站的下面。好，第一点就是、啊、借着去栽种与浇灌、啊、和人一同吃喝，使我们一起接触神，享受神。
阿
们、哦、在这里啊，第一个我们需要去，为着栽种，为着浇灌，我们需要去，需要走出去，去传福音、啊、去家聚会，去排聚会、啊、就是为着栽种，为着浇灌。
阿们、
啊、其实这个去啊，不只是为着他们，也是为着我们。我们是和人一同吃，和人一同喝、啊、我们一同呼求主名，一同导读主话，一同祷告神，一同读信息。这个一同啊，就叫我们能够接触到神，享受到神。这个接触和享受就叫我们一同在生命里长大。第二个呢，盼望我们要在意，我想这也是这一篇纲要很重要的负担，一开始就告诉我们需要在生命中长大。第二点就讲到我们要在意圣徒，包括我们自己生命的长大。阿们，这个生命长大要发展出成熟生命的恩赐、啊、这个恩赐啊，才能够产生真实的建造。盼望我们都要从初期的恩赐长到成熟生命的恩赐，好有份于神的建造。盼望、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这样，要这样来实行、啊、特别现在啊，这个到今天是9月1号，对不对？好，到了这一年的末了4个月、啊、若是啊我们还没有结果子的，我们需要去积极传福音。
Amen.
我们也需要去啊这个供应，去栽种，去浇灌、啊啊、叫我们得着真实的扩增。
Amen.
更多的人在生命里面长大，更多的人、啊、一同在这个建造里面有份。
Amen.
盼望我们都能够一同的生养教诫、
啊
啊、叫教会得着建造。我想这是啊神最渴望得着的。阿们，感谢主。末了有一点祷告。
Amen.
主啊，谢谢你、
Amen.
哦，像我们说这样应许的话。
Amen.
因为我们都在意我们生命的长大。
Amen.
我们愿意走出去哦，主啊，和人一同享受你。
Amen.
呼求你的名，享受你的话、
Amen.
使我们都在生命里面长大。
Amen.
因为叫人生长的乃是神。
Amen.
主啊，愿意更多的人借着我们的栽种，借着我们的浇灌，而能够在生命里长大。
Amen.
不止他们长、
Amen.
我们也在这个过程长、
Amen.
就长出更多成熟生命的恩赐。
Amen.
好，在这里能够产生真实的建造。
Amen.
主啊，谢谢你愿意这样的话哦，感动我们，感动更多的弟兄姊妹们，天天生养教诫，哦，使神的建造得着成就，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建筑。阿们，感谢主。